是你要对别人有点什么好处啊，你别总念在心里边，你就觉得别人欠你情似的。但是你受了别人的恩惠啊，你可得记住了。哎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必达涌泉相报嘛。说这个没毛病啊，这话是谁都明白啊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咱们说的是朱子治家格言。这时候有的人就有不同意见了，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失惠无念，受恩莫忘，那都是对外人，对别人，自己家里人也讲这个吗？啊，说你这个对孩子失了恩惠，那你养育之恩嘛，说你这个不要记在心里边。那你看养儿防老嘛，我对我儿子好，将来他能养我老啊。啊，说我这个儿女呢得到了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，这辈子也不忘，那这也正常，孝顺嘛，就你记着父母养育之恩。就好像家里人在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外头了，是不是有点虚了，有点假了呢？还真不是这么回事。朱子治家格言里边对待家里人都讲究失惠无念，受恩莫忘，我认为恰恰这是朱子治家格言里非常高明的一种智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我给大伙举点具体例子，就说说当儿女的最怕父母跟他说啥。我估计我下边给你说这段话绝对能排进这前三名里头，你不信你听啊。这父母开始跟儿女磨叨上了，尤其当妈的是吧，你说我这一天忙活成这样，我都为了谁呀？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这么辛苦的，你说起早贪黑的，我不是为了让你能够活得更好，工作家庭都顺利吗？再有说孩子，你看爸爸妈妈辛不辛苦，这都是为了你呀，你得听话呀，我是你爸你妈，我能害你吗？我都是为你好啊。我估计很多做儿女的最害怕听父母说这个，为啥？听了这话你说反驳吧，你看他说的，父母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了啊，这父母本来都要离婚了，就为你不离婚了，起早贪黑都为了你，一身病也是为了你，你还反驳，你忍心吗？是吧，你不忍心呢，这是不孝顺呢。可是你不反驳吧，父母就拿这话逼你，逼着你学习，逼着你相亲，逼着你成家，哎，逼着你呢生二胎。所以很多人就会感觉什么呢，说这人生啊好像不是我自个儿的，我就是父母的傀儡，我生下来就给他们报恩的，就得听他们的话，由他们来支配我的人生，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所以你看很多什么妈宝男的、孔雀男的、孔雀女、伏地魔呀，就这些网上的词汇怎么来的，就是被这种方式洗脑洗出来的。这当儿女的也不想接受这种被父母支配的生活，但是呢他没办法反抗。那么朱子家格言这句话呀，我是觉得你在外为人处事他讲的这没毛病，那么在家里更没毛病。为什么呢？和家人相处啊更加讲究失惠无念，受恩莫忘。有人说这不有点外了吗？我以前节目里曾经讲过，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，生人要当熟人处，熟人要当亲人处，亲人要当生人处，就是家庭里的界限感要有，你不能弄得没有界限感，稀里糊涂一笔账，好像什么事都是你的我的，分不清，越分不清往往就会带来一些埋怨，这些埋怨之后发酵了以后，就亲情也不能例外，都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。你看古话嘛，叫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，就说你这父母爱孩子不是为了求得回报的。那么如果父母为求回报，那么子女会觉得负担很重很痛苦，表面上呢为了尽子女的义务会表现得很孝顺，但是潜意识里头啊他会处处逆着父母的意思来，甚至有时候他不会伤害父母，他故意伤害自己，甚至以毁坏自己前途去对抗父母，你让我这么的我偏不这么的。有的家庭甚至呢父母都七八十岁了，孩子都四五十岁了还很叛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在心理学上这个现象很正常，叫弱者的反击。哎，这咱们有的朋友你一定要在这方面注意一下，这个弱者的反击是什么意思。那么想让家庭和谐，父母和子女相处愉快，彼此没有负担，没有痛苦，轻轻松松的云淡风轻，那该怎么做呢？就是这句话，失惠无念，受恩莫忘。那么这个父母失惠无念，子女受恩莫忘，最重要的出发点在前半句，就父母你得失惠无念，你不要觉得我对孩子好就希望孩子能够回报我，你念念叨叨的反正就是哎呦我就为了你呀怎么怎么的，结果给孩子带来非常大的负担。那么想做到这点失惠无念，非常重要的有三个层面的东西你得做到。哪三个呢？ 就是不求、不说、不做。如果你父母能做到这三点，你做到师徽无念了，子女自然就是受恩不忘。咱们分层次给大伙说说啊，这个什么是不求，什么是不说，什么是不做。第一个层面呢，是不求。不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已经做到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了，那么呢，你就要做到不求，不挟恩图报，就是不要求回报。咱们要知道一点呢，对于心里有数的孩子，你不用求，他自己就明白该怎么回报。那对于心里没数的孩子，你求了也只能把你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。像有的不孝子女，有的就啃老的，哎，你这些你跟他说也没用。你等有的好孩子，你不说他也知道，他明事理。所以你如果硬性的去求，反而把你跟孩子的关系越推越远了。他表面不说，心里头生分了。哎，有的家长说我也没非说要让孩子报答我什么呀，但是你想啊，你让他事事都听你的，这不是挟恩图报吗？那肯定是，我对你有恩啊，我这养育你，你得听我，你得怎么的？你看这其实也是一种求啊，这不一定说是这父母要求子女你得给我钱，你得怎么着，不是那概念，处处干涉儿女的事，这也是一种求，也是一种图呢子女能回报自己，因为有养育之恩就想控制孩子，还打着为你好的旗号，这种精神报答比物质报答有时候更加可怕，压力更大。所以这个求呢，指的是因为啊，对孩子有恩情，就对他万般要求，甚至控制他的人生。所以这求不光指着求人的回报，还指着要求对方怎样怎样。你看原来陈宝国演个电视剧叫《老农民》，这里头呢，这个陈宝国演牛大胆，牛莉呢演个女孩叫灯儿，两个人呢是一对有情人，彼此都有感情，但是灯儿的父母啊不同意。结果就在灯儿去给邻村呢姐姐伺候月子这么个功夫，灯儿的父亲呢就跟牛大胆撒谎，说我们家这灯儿啊跟别人定亲了，要结婚了，你就别等了。结果这灯儿伺候完月子回来之后呢，已经心灰意冷的牛大胆娶了老婆了。这灯儿一问才知道咋回事，那灯儿肯定生气啊，问自己爹，你怎么回事啊，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能撒谎呢？他父亲说，我咋的了，我不就为你好吗，你嫁他还能有啥出息啊。结果这灯儿歇斯底里的喊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呀，我估计喊到了几乎所有被父母挟恩图报的人心里头了啊，我为你好我就得控制你人。他怎么喊的呢？他说，爹，你天天把为我好挂在嘴边，那我问你，这么些年我过得好吗？啊，你不是为我好吗？你看我过得好吗？我不用你为我好。你看，这就是用为你好哎来控制子女的典型例子。你觉得自己很无私很伟大，都是为了孩子，我付出了，我也没要求回报啊。但是呢，你其实这种要控制孩子的回报，比真正的回报还可怕。像《红楼梦》里那焦丈似的，仗着当年自己救过贾府的老祖宗。在战场上救过老祖宗，天天要求这个要求那个，挟恩图报，骂这个骂那个，把这点恩情天天挂在嘴上。你得要求他，倒不是说是要求贾府人呢都得给他钱呢养他，不是这个，他也是要求啥呢，我说什么你得听啊，我在你家老资格，你别不听我的。我进而呢别人不听他来气，他什么话都说，什么爬回去爬回去，养小叔养小叔，嘴上不得，结果呢被塞了一嘴马粪，大伙还讨厌他。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图报啊方式变成了希望对方听自己的，这种控制有时候比物质回报啊都令人厌烦。那么子女跟父母之间这个不求一定要做好这个分寸。那么第二种呢是不说，它比不求要高级，就说做了我不说，你真愿意付出牺牲你就默默的不要说出来。有那么句话吗，叫做能体现的咱就别表现。哎，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，这是影视剧里一个表演规律。就这个事儿呢，如果你能通过演员的表演弄出来，就不要在台词里头体现。就你要是让人能体会出来，你就不要说出来。那么同样，在父母和子女关系也如此，你让孩子自己品。他都是已经有理解能力的成年人了，他当然知道你的苦心在哪儿，比你说出来要好得多。你往往说出来还不灵了， 他倒觉得这个事儿弄得很烦。你咱举例子说吧，《红楼梦》里头有这么个李嬷嬷，这李嬷嬷是谁呢？贾宝玉的奶妈，虽然不是亲妈，但如果你了解中国历史的话呀，你就会发现这么一个规律，别管是大户人家、小户人家，甚至是皇族里边，孩子对奶妈的感情有时候比对亲妈都亲。为啥呢？因为亲妈有一堆孩子，这奶妈呢只奶这一个孩子，从小哄他长大，所以往往孩子呢对奶妈的感情很亲。所以你看历史上啊，明熹宗的奶妈克氏夫人居然能扶起来一个魏忠贤，一起把朝廷祸害的乌烟瘴气，那就是明熹宗对这个奶妈太好了，太依赖了。那么到贾宝玉这也是如此，他母亲王夫人呢总想控制他啊，就甚至在他身边安插丫鬟都是啊，来监视他，来什么的，希望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。而且这一控制呢，横挑鼻子竖挑眼呢，把贾宝玉呢最喜欢的两个丫鬟，一个投井了，一个被撵出去死在外边了，咱就说这个晴雯。所以呢，他和自己亲妈呀王夫人之间呢总有那么点隔膜。按理说呢，对于啊照顾他更多的奶妈啊，他应该更亲近。可是恰恰相反，贾宝玉对这个奶妈李嬷嬷是最不客气的。这个《红楼梦》第八回里头呢，就说这李嬷嬷呀，吃了他特意给晴雯带回去的豆腐皮包子，还喝了贾宝玉的风露茶。这包子呢，是宝玉呢给晴雯带的。咱说你像豆腐皮包子、风露茶呀，在贾府之间大户人家里头，这算啥事儿啊？但是贾宝玉当时就急眼了，把杯子摔个粉碎，还对来报事小丫头破口大骂，说你怎么这么听他的，他吃你就让他吃，他算你哪一门的奶奶，你们这么孝顺的。那照理说贾宝玉不是不懂事理的，温文尔雅的这个大户人家的公子，他怎么能恨奶妈恨成这样呢？这李嬷嬷呢，因为这个也被迫告老还乡了。他后来故地重游之后啊，他这些所作所为，贾宝玉还跟以前一样非常讨厌他。你看后来到《红楼梦》第十九回，这李嬷嬷回贾府看宝玉不在，他先是数了小丫头一顿，然后拿起桌上的这个叫糖酥蒸酪就要吃。那小丫头提醒他说，是老太太你别动啊，这是给袭人留着的。你看这李嬷嬷怎么说的，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，就比这个再值钱也应该，难道这个他一个袭人比我还重要？难道这个宝玉就不想想他怎么长大的？我那奶就是我的血，血变成奶，他吃了长大的。如今我吃他碗牛奶，他就生气了，我就吃，你看他怎么着？你想想，这个呀，人家敬你是敬的，你自个儿要不识这抬举，主动要这要那，你这人就贱了，就轻了，就飘了。而且你别忘了，你再是宝玉奶妈，你是下人，人宝玉是主子。再说宝玉已经大了，你不能再按小时候那个方式来对待他。你看第二十回里边说，这李嬷嬷吃完了呀，这个糖酥蒸酪啊，又到袭人那找茬。这贾宝玉就替袭人说几句话，这李嬷嬷就大哭大闹，说你就护着这小狐狸，你哪里还认得我了，我奶了你这么大，如今你不用吃奶了，卸磨杀驴你就把我扔一边了。你看这种作闹有不了，他现在有些比较矫情的父母，这不就嫌恩图报吗？你怪不得贾宝玉还骂呢，说不过就仗着我小时候吃他几日奶罢了，如今他弄得比祖宗还大了，你咱家又不缺祖宗，白白养着干什么，撵出去大家干净。你贾宝玉就翻脸了。其实李嬷嬷在贾府不是说受排挤，他过得挺好，贾府上下呢也对这老太太比较迁就，但是呢他就怕贾宝玉啊把对他的养育之恩呢给忘了啊，说你当初我奶过他，给他当奶妈，我有养育之，他忘了咋整呢？所以他天天挂在嘴边上跟贾宝玉捣鼓，不光跟贾宝玉捣，贾府上下都让他磨叨的脑袋都多大。结果呢过犹不及，最后适得其反。咱们再举个例子，春秋战国时候呢，咱们很多朋友知道有个剧叫虎符，就信陵君窃符救赵。信陵君呢等于帮助了赵国击退了秦国军队，那对赵国来说呀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世之功啊。赵王很感激信陵君，就要封五座城池给他做酬谢， 信陵君呢也洋洋得意，为啥？自己成救世主了啊，一天撇着大嘴很了不起啊。这时候他有个门客就劝他说，主公啊，有的事儿啊不能忘，但有的事儿不能不忘，有恩于您的您不能忘，您有恩于别人的一定要忘掉。你看，我估计朱子治下格言呢，这句话诗会无念收文莫忘，可能就跟这个信陵君切腹救赵这里边门客说这话有直接关系。说你看主子，您现在对赵国有功，但是你是偷了晋国的虎符，又杀了晋国大将秦鄙，带着晋国的军队救了赵国，您对赵国有功，那对魏国他就算不上忠臣了。你现在居功自傲，你让魏国人怎么想？你这有可能这是自取灭亡啊。当然信陵君呢也是战国四公子啊，这不是魏有信陵，楚有春申，赵有平原，齐有孟尝吗？这四位君子，信陵君也是这四位里最贤明的一位，从善如流，他就听了门客的意见，从此之后啊，低调做人，没给自己招来祸患。赵国上下呢也因为他低调对他更加敬重。你看，这就是不说的魅力，什么事说出来他就没多大意思了。在还我那话能体现的就别表现，能让人感悟的呢你就别告诉人家，对吧？让人自己品，这个往往啊无声的力量更了不起。那么再说第三点，咱说了这个不求不说，第三重境界最高级就是压根别做，就不做。原来有个作家呢叫安妮宝贝儿，现在改名了叫庆山，很多八零后呢就看着他的书啊过的青春期。他这个安妮宝贝儿很善于写爱情故事。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同样是这些八零后呢开始对安妮宝贝儿口诛笔伐，为啥呢？安妮宝贝儿写了一篇挺有名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育儿观，说我跟孩子相互独立共同成长。这文章什么内容呢？他就说呀自己育儿的理念和过程，说呢我跟孩子我们俩呀大部分时间是自个儿干自个儿的，我呢不会为了孩子呢就打乱我的节奏，就牺牲我的事业，我呢该写文章写文章，该旅游去旅游，我不能说我生孩子以后我就以孩子为中心，我就为他活着了，那不行，我有我的人生，他有他的人生，我不能这么干。这时候有不少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八零后就觉得你这个不对呀，为什么呢？你怎么能不为孩子牺牲奉献呢？这中国的爹妈不都得为孩子活吗？为孩子死吗？他怎么能生完孩子跟没生一样呢？你这不有生不养吗？你得担父母的责任呢。甚至有的偏激的网友直接评论说，你这样就不该生孩子，你就不配当母亲，你既然这么潇洒你还要孩子干嘛？所以你看呢，这个其实啊就是中国现代人的一个误区了。就在传统的中国理念当中啊，好像这个父母为孩子呢那就得牺牲一切啊，就不给孩子挣钱都属于没正事儿。其实你琢磨琢磨，如果上一辈人为下一辈人无条件牺牲的话，这个社会想发展是很困难的，这就等于牺牲上一辈人大多数的时间，那他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孩子身上吗？而且就是无条件的牺牲，孩子也不一定能如愿的茁壮的成长啊，如愿健康的成长，成为有用之才，这都不一定，你还得讲究科学的育儿。甚至有时候欲速则不达，贪多嚼不烂，你越是这么付出反而孩子越没出息。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西方国家一些发达国家育儿的理念就是呢，对孩子呢一种散养的方式，我教会他怎么做人，教会他守规矩，技能的问题他自己去解决。因为有的时候人在哪个行业有多大作为，不完全是你辛苦训练的结果，还跟你的天分有关，你天分不到你再在他身上付出什么的也很难收取效果，所以这里头有一个科学的问题。但是这个观念呢每个人能理解，但是你要具体执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对孩子像安妮宝贝这种方式，他过他的我过我的，我不能因为他就耽误我旅行耽误我写书什么的，肯定有很多人说，哎呀你这当妈的怎么当的，你这不配当妈，你对孩子怎么能这样。所以呢这就中国人的经常有的理念，觉得我生了孩子了我就得为他牺牲奉献，要不然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。那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当你为孩子牺牲很多的时候，你做了很多付出啊，甚至投资啊等等，那么你的生活重心呢就渐渐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孩子身上。有人说这也没坏处啊，当好母亲，你别忘了 你的重心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孩子身上，孩子就寄托了你几乎全部的希望。那这个时候你很难保证以我为主的平和心态。哎，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对孩子不说不求，就是你会念叨这个事儿，作为一种发泄口，作为平常养孩子辛劳的一种发泄渠道。你也会通过这个要求孩子听你话，你看我这一天累成这样，你还不听我的，你小兔崽子啊。所以说这个时候跟孩子的矛盾就产生了。当孩子对你有一点啊你认为不体贴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伤心。当孩子有一点不听你的时候，你觉得天都塌下来。所以这种事儿呢，安迪宝贝说这个绝不是个个别现象。我在网上看过一个网络热贴，主人公是谁不知道，但是有一阵呢在朋友圈里头啊被当婆婆的给疯狂转载。就讲的是呢一个婆婆啊讲她个人的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，说这个婆婆呢刚开始觉得说我作为母亲我得为我的孩子付出。哎，这个儿子结婚了吗，这我的这小两口这日子啊没我安排是不是就不行啊，我得照顾他们。他就特意呢跟儿子要了一把钥匙。每天早晨呢老早就从自己家出来上儿子家去给小两口做早饭去。完了白天也在人家呢洗衣服啊又干啥收拾屋子。这不一大早给人做饭洗衣服，甚至呢这儿子儿媳妇的内衣他都给洗。结果有一天呢他去呢用这钥匙一开门发现钥匙不好使了，开不开门了。一问他儿子呢，他儿子说呀，说前一阵子我们这小区被盗了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我换了一把锁。他就很自然的跟儿子说，那你得把换了把锁你把新钥匙给我呀。结果他儿子推三推四的啊，这没配多余的，就这两把我们俩还得用呢。他也没多心，就琢磨哎没钥匙也没事，我来了敲门他们给我开呗，这是。结果有一回呢他起得早，他去的就早。去早了之后呢没有按照那个往常那个点儿嘛。这时候呢他儿子儿媳妇都已经起来了，没想到这个老婆婆会这么早来。结果他没等敲门呢，就听里边他儿子他儿媳妇吵架，就听他儿媳妇说，说你能不能跟你妈说你别让他来了，他一早上来这么早我都不好意思睡觉了，这一天白天上班给我困的，你看昨晚上咱们睡得多晚，这早上起这么早。再一个我的内衣他都拿去洗，我就觉得不好意思，你就把我弄的我只能提前把我内衣先洗出来，想偷个懒都不行啊，他把我弄得特别累还挺紧张。这婆婆在门外听了呀非常伤心，你说我这儿媳妇啊你多不知道好歹，但是啊儿媳妇跟我没血缘关系那么地，我儿子一定能理解我感激我。可是没想到呢他儿媳妇在里边哭诉了半天，就听他儿子说了一句，你让我咋办，你说你让我咋办，那谁让他是我妈呢。你看明显这句话是带着怨气儿，这一句话把门外的老太太呀听得跟晴天霹雳似的，这当婆婆的当时就受不了了，回去大病一场，跟自个儿老伴说，我累成这样你这俩小玩意儿不但不感激我还嫌弃我，又哭又闹。他老头就劝他，我早告诉你人家孩子有自己生活，你也有你的生活，你跟着瞎掺和啥呀，你管的是不是太多了。后来这婆婆一琢磨呀也是这么事，她经过检讨之后呢得他们对我不感激啥我也不理他们了，我自己过自己的。就那么的呢跟老头俩人出去旅游啊拍拍照啊，回来时候啊晒晒照片发朋友圈，然后呢钱不够的时候呢跟儿子儿媳妇要，你给我就缺钱了怎么的。结果呢他儿媳妇呢不仅不感到生气反而很开心，为啥，双方保持距离了，每个人有独立生活空间了，没有那种压迫感了，他觉得轻松了。而且呢他给婆婆拍照片，拍完了在自己朋友圈里晒，你看我婆婆每天出去旅游去多时尚多时髦，摩登婆婆，你看这时候做到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，就是你对儿女太好了反而给他们带来负担，觉得压力很大，尤其是儿女成家以后人家有人家的自我空间，那么而自己付出太多了呢就特别容易心态失衡，造成了双方都不开心，你这矛盾不就出现了吗？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，哎，不要对你好你就对我好就行了，在保证对自己好前提下再适当的给予孩子。 所以咱们看呢，这个朱子家格言里这句话啊，失讳无念，受恩莫忘。你想让孩子受恩莫忘，做父母的反而要失讳无念。像我刚才说这三重境界啊，不求不说不做，这样呢，你的家庭里边呢，父母很轻松，孩子也轻松，那家里过得非常轻松的话，一个轻松家庭氛围之下，这样长大的孩子他不可能是白眼狼，他也会是一个心态平衡啊，知书达理的有情有义的好孩子。所以还是咱说那话，不要对你好，你只要对自己好，在保证对自己好的前提下，适当的对孩子好，这样你的家庭才会轻松，才会快乐。